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在海湾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做出与卡塔尔断交的决定后，海湾国家保持团结的重要性。星期二晚间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阻止恐怖组织获得资金，以及通过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努力清除极端主义蔓延等重要问题。当天早些时候，川普总统介入了卡塔尔与重要阿拉伯国家，就所称的多哈，支持在海湾地区助长恐怖主义的伊朗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问题所产生的外交纠纷。川普在周二发出的一系列推文中，似乎认为沙特领军的孤立卡塔尔的行动有自己的功劳。美国在沙特部署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川普总统的推文提到自己上个月在利雅得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号召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对激进组织采取反对立场。香港职工盟、支联会、社民联等团体和政党6月6号在尖沙咀新天星码头举行湖南邵阳工运领袖64民主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5周年悼念晚会。另外，李旺阳的妹妹跟妹夫星期二早上到李旺阳墓前祭奠，全程受到监控，而湖南各地约50人也计划前往祭拜，但是遭到当局的控制和阻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推进美国与俄罗斯重建关系的努力，不要让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等政治纷争阻碍他的工作。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合作进行调查的问题。蒂勒森表示，他并不直接知情，不能对俄罗斯问题的调查或者调查工作对川普行政当局的影响发表意见。他说，川普总统一直要求他继续集中精力重建与莫斯科之间的信任。川普认为美俄关系处于低点。在国务院女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星期二首次出现在简报会上面对媒体镜头，美国之音询问了有关蒂勒森国务卿这个表态。他说，美国和俄罗斯能够一道合作的领域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朗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了针对伊朗议会和已故领导人霍梅尼陵墓的两起高调攻击事件。据说有3名枪手和1名自杀炸弹手对霍梅尼陵墓进行了攻击，他们袭击了坐落在德黑兰以南的这处陵墓，并打伤了一些人。报道说，警方逮捕了至少1名袭击者，并打死另外1人。对伊朗议会遇袭的报道更为互相矛盾，一些报道称多达4名枪手在伊朗议会开枪打死1人，数人受伤，其中包括保安人员。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些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或者这些攻击事件是否相互关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警告说，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川普政府可能会退出该理事会。黑利大使星期二在人权理事会历时3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演说，告诫该机构需要改弦易辙。他说，你们知道美国正在仔细审视这个理事会以及我们加入该理事会一事，你们看到一些领域正在显著加强。黑利是第29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是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说的美国大使。他严厉清晰的信息引起了这个拥有47个成员国机构的重视。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二表示，当天在巴黎圣母院外广场拿锤子袭击一个警察的男子，当时高呼为了叙利亚。科隆说，在圣母院教堂外这名袭击者身上查获的证件显示，他是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学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ew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 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ew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 B-R-U-S-H, Brush 是刷子。 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 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 Ball field 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加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what、who、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玉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 ，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Labor Day 劳工节 ，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嗯，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Mm-hmm, good idea.
嗯，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儿。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 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 ，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
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在海湾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做出与卡塔尔断交的决定后，海湾国家保持团结的重要性。星期二晚间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阻止恐怖组织获得资金，以及通过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努力清除极端主义蔓延等重要目标。当天早些时候，川普总统介入了卡塔尔与重要阿拉伯国家就所称的多哈支持在海湾地区助长恐怖主义的伊朗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问题所产生的外交摩擦。川普在周二发出的一系列推文中，似乎认为沙特领导的孤立卡塔尔的行动有自己的功劳。美国在沙特部署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川普的推文提到自己上个月在利雅得发表的演讲，他在演说中号召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对激进伊斯兰组织采取反对立场。香港职工盟、支联会、社民联等团体和政党6月6日在尖沙咀天星码头举行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民主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五周年悼念晚会。此外，李旺阳的妹妹及妹夫星期二早上到李旺阳墓前祭奠，全程受到监控，而湖南各地约50人也计划前往祭拜，但是遭到当局的控制和阻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推进美国与俄罗斯重建关系的努力，不要让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等政治纷争阻碍他的工作。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合作进行调查的问题。蒂勒森说，川普一直要求他继续集中精力重建与莫斯科之间的信任。川普总统认为美俄关系处于低点。在国务院女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星期二首次出现在简报会上面对媒体镜头，美国之音询问了有关蒂勒森国务卿这些表态。他说，美国和俄罗斯能够一道合作的领域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朗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了针对伊朗议会和已故领导人霍梅尼陵墓的两起高调攻击事件。据说有三名枪手和一名自杀炸弹手对霍梅尼陵墓进行了攻击，他们袭击了坐落在德黑兰以南的这座陵墓，并打伤了一些人。报道说，警方逮捕了至少一名袭击者，并打死另外一人。对伊朗议会遇袭的报道更为互相矛盾。一些报道称，多达四名枪手在伊朗议会开枪，打死一人，数人受伤，其中包括保安人员。还有一些报道援引一名议员的话说，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捕。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些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或这些攻击事件是否相互关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警告说，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川普政府可能会退出该理事会。黑利大使星期二在人权理事会历时三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演说，告诫该机构需要改弦易辙。黑利是第29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是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说的美国大使。他严厉清晰的信息引起了这个拥有47个成员国机构的重视。黑利说，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实行双重标准。他举例指出，人权理事会从来没有通过决议谴责委内瑞拉严重侵犯人权。黑利说，但是人权理事会今年三月却针对一个国家通过了五项具有偏见的决议，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要赢得可信度，这个理事会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反以色列的偏见。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二表示，当天在巴黎圣母院外广场拿锤子袭击一名警察的男子，当时高呼为了叙利亚。科隆说，在圣母院教堂外这名袭击者身上查获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袭击者星期二下午从后面走进三名执勤的警察，当时圣母院教堂前的广场游人如织。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六月六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年年初以来，因为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在推特中文圈里掀起了一股跟风浪潮。推特革命将推倒中共高墙，建立中国民主的声音也再次兴起。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网络运动不计其数，从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网络中国茉莉花运动，一直到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南方街头运动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网络革命党从未消停。那么推特革命又有何不同呢？中国推特革命和世界其他地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场推特革命如何兴起，又可能会如何来结束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先生，欢迎您。
你好。
是第二位呢，从广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野渡。欢迎您，野渡先生。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带大家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看。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官方在网络封锁战里已经是逐渐的占据了上风，中国的防火墙技术甚至外销到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那么中国民众如何才能够接触到墙外的世界？他又如何能够在翻墙后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位曾经负责美国华尔街股市网络安全的资深互联网防火墙专家张永志博士来为您先做一番解说。张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想我们很多的网友经常的在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留下很多这样的问题，他们想翻墙，如何翻墙，怎么样翻墙才安全，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解答。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民众如果说要翻墙的话，是不是现阶段只能通过 VPN， 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来帮助他们翻墙？
VPN 呢是现在就是比较通用的一种翻墙的方法，然后呢就说 VPN 这个技术呢本来呢是在美国它以前那个最早发明出来的时候是用来大家就是远程工作的，远程工作比如说是有好多人你可以
在家上班，
在家里上班啊，或者是去外面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那个接到公司里面的网络里面继续工作。然后呢这个的话应该是现在最通用的这个翻墙的软件。
是，那我们看看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翻墙工具的开发商，但是呢他们受到了中国官方的一些压力，很多的开发商甚至因此放弃了开发。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呢因此也对中国公司所生产的 VPN 产生了怀疑，他们甚至很多人建议应该要买其他这个外国国家所生产的 VPN。 针对这一点，在硬件上的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 VPN 呢主要是一个软件的软件方面的这么一个产品，硬件方面呢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是
然后呢这个如果就是这个 VPN 呢它是这样哈， VPN 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翻墙的话呢，你是通过你自己的计算机接到一个这个 VPN 的这个一个服务器，通过这个 VPN 的这个服务器呢再接到这个海外，比如说 Twitter 啊或者是脸书啊，就说呢你实际上接到外面这个服务器呢是用这个服务器作为一个跳板，就说看你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在这个中国，那当然了中国会给你施加压力，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呢在海外，那他就是说不一定能够给你这个海外的公司施加压力，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吧。
是，所以选择这个服务器在外国的 VPN 是不是就比较安全呢？
就是说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服务的公司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因为他不受这个中国政府控制，中国政府呢也没也很难直接的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从你用户的角度讲呢，如果从你用户的角度讲，如果呢他要去这个追查你的话，他也是可以找到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你这个你自己的计算机，自己的这个手机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手提电脑接到这个境外的这个服务器的时候，你呢你自己有一个 IP 的这个地址， 他通过这个地址总是可以找到你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使用者你总是没有办法，你那个就是很难去就是隐藏你自己的这 IP 地址。
嗯，是，就像您刚刚这样说的，这也是我们很多网友所担心的，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翻墙，而是翻墙以后会不会被网警发现，会不会被请喝茶。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 IP 地址就会显示出他们的身份，有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保护这些翻墙的中国网民，保护他们的身份安全呢？
这个就是看你翻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坐在自己家里，你自己家里的那个通过自己家里的无线网出去的话呢，你有一个 IP 地址，它这个地址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公司的这个信息呢，找到你说哦，你这个翻墙的地址是从你家里出去的，然后接到某一个这个 VPN 的服务器，然后翻墙出去的。但是如果你呢，如果你出去，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大街上，到一个这个咖啡馆或者到一个餐厅，你用他们的那个网络从那儿出去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一个这个 Starbucks， 你放完了以后你就走了，他们会查的话，他会查到说哦，从这个 Starbucks 这边有人翻墙出去了，但是至于是谁，那他就不知道。如果你走的话，而且如果有很多人的话，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他可能有这个这个什么有这个照相机摄像头，这个人在这翻。如果你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当时谁从那儿出去的。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张永志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您提供的建议和看法，
谢
谢您。谢谢。好，继续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就首先接请这个我们在广州的野渡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刚刚确实我们也从跟张博士的对话里面听得出来，在中国的翻墙啊确实是要技术，而且非常的困难，也冒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就从今年以来啊，这个中国国内的翻墙的网民的数字不断在往上升。那么您是不是在中国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您觉得它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野渡先生？
我确实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只要就是体现在那个推特上面，因为作为那个推特老用户，我是看到了，就说今年以来呢，推特的活跃程度呢是又反前几年那种冷清。因为推特在中国呢，就说在那个2009年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到2011年茉莉花之前。推特在中国的应用是很活跃的，甚至是为中国好几个抗争运动的那个动员和组织的平台之一。但是呢，2011年的茉莉花呢，把那个在推特上面的活跃一批很多的那个活跃人士给那个抓捕呢以后呢，推特呢就是粮食呢就开始那个冷清了，那个中文话题在上面呢已经不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就说那个随着那郭文贵在推特上面的那个实时不断的那个爆料，开设的账号爆料啊，掀起话题以后，你整个推特的那个活跃程度呢，就是显示的相当精彩。很多那个这几年都没有上网的那个一些朋友呢，也是那个恢复使用那个账号，好像我看到的那个慕容雪村啊、刘金明啊等等呢，都全部是这两个月呢都开始使用的那个推特账号了。这是也是那个只要就是郭文贵的那个他那个爆料带来一个效应之一。
嗯哼，那么夏先生，您认为您对于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推特中文圈子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是推特中国的第一批用户，那7-8年以来呢，就说应该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推特，刘金宁也一直在用推特，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可能上推特看的人比以前多了，尤其是公共爆料以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推特在中国使用非常不方便，就是要翻墙，然后推特上呢，就是主要是一些异议人士，当然也有一些网特五毛，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微信热闹，没有微信的信息量那么大。但是自从郭文贵爆料以来呢，的确关注度提高，有一些过去不太活跃的人现在也开始活跃了。但是像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一直把推特当为一个常用的工具来使用。至于能不能把推特称为一次推特革命，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但是呢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还过早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推特革命。如果要是形成的话，也不是从郭文贵开始， 应该说从七八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推特上的讨论非常的热烈，言论也是非常的尺度非常大，可以说我被中共这个国安部门监控啊，还有包括很多机关，北大领导找我谈话，跟推特有相当的关系。我在推特上过去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啊党和政府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推特呢，为什么受到中共官方那么重视？解放军报曾经说，这个茉莉花革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转型，可能是利用就西方有些国家利用推特来颠覆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以呢，他们曾经说警惕，一定要警惕这个西方国家利用推特、Facebook 这样的一些工具来颠覆中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他们把推特和 Facebook 都看作是非常危险的武器。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那个过去推特有一个华裔非常高的高管，也就是大中华区推特大中华区的这个首席，这个叫什么呢？
陈奎。
陈奎，他是好像有人说他是解放军的上校还是中校？
有军方背景。
有军方的背景，所以呢，后来呢，最近他好像辞职了。但是就这个过去讲推特好像不受中共的干预，现在也不能也很难保证，包括有些信息会不会泄露。过去讲推特的私信很安全。但是现在据说推特的私信也不安全了，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是。那提到了这个在推特上的活跃的可以说中国的异议人士，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好早以前您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的活动。那么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的异议人士呢，其实形成的已经很早，就像您刚说的，中国学者何青莲女士她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她就提到了她把他们称为是中国的网络革命党啊。她说这个网络革命党形成的一个原因呢，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集权体制。那何青莲女士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体制呢，产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在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群体的同时，还创造了占人口80%的社会底层。不仅社会成员机会严重不公，权贵垄断了社会的大多数资源与机会，政府还对结果不平等视若罔闻，甚至连司法惩罚机制也非常不公平。反腐不涉及红色家族与现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了一个铁则。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夏先生先来谈一谈，就是从何青莲女士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她这样的一个来定义，也有很多人说这难怪推特会在中国网民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现在大家爱用的一个平台，因为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言。您的看法？
对，我基本赞同，但是有一个数字我不同意，就是说他说社会底层占80%的人口，我觉得社会底层在中国占的人口最多不超过30%。那么至于讲到这个成为为什么会网络革命或者推特革命，它的原因当然是中共的腐败，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由于在中共这个网络封锁之后，你在国内的所有的媒体是不能发表带有批评意见的这些言论，所以只能通过脸书啊，通过推特啊，那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个其他的交友网站或者是软件来使用。那么现在各种通信软件，包括什么WeChat 叫 WhatsApp 这个 Viber， 还有这个 Signal， 还有 Telegram， 很多种，那国内的人都在普遍的尝试使用。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其实很多国内有条件的人或者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都希望借助一些境外的这个通讯软件和社交工具来打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其实我倒不认为某一种技术就能改变这个一种制度，或者是改变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关键还在于人，因为人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你有了这个工具，当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传播信息，所以说呢，推特和脸书很重要，但是仅仅靠推特和脸书还不行，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愿意翻墙，还不会翻墙，有的人翻墙了，他尝试了，但是发现困难很多，时间长了他又放弃了，
风险也大。
我们知道过去国内很多人用法轮功开发的什么自由门啦，这些软件也是非常管用的，也经常能翻墙，但一段时间以后又不行了，他们又开发新的软件，所以这就是不断的抗争的一个过程。只有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媒体，我们必须用海外的媒体，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每个人把翻墙看作是一种必须的时候，那这个进程就会加快。
野渡先生，您的看法呢？
何女士的那个推断呢，我是赞成一部分，也不同意一部分。他是那个归过于那个腐败啊，那社会不公啊等等是成立的。但是呢，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那个民间那个自由意识的成长。这个进程实际上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呢，在互联网时代呢，那个整个对那个民间那种启蒙的作用呢，是大大的加快了。特别是那个在2003到2008年那五年时间，我们称之为一个网络意义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一种网络启蒙的时代呢，它是呢为现在呢是打下了那个深厚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是何女士呢，她实际上呢定义这个网络革命党的时候呢，我是也是注意到她以前几年这几年以来呢对网络革命党一些定义。实际上呢在她看来呢，她是把它看成是那个以底下那个草根作为一个主体的，是以那个利益分配啊、财富再分配啊等等呢作为一个主要对象啊，实际上呢是有可能是一种中国的转型，将来未来的转型路径，在这网络革命党推动下面呢，可能是走向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这种定义呢，我是认为呢是匹为那个偏颇的。因为事实上呢，就是在那个这几年来说，在中国呢，它的那个民间抗争运动呢，它上来是有着一个下流化的过程，就是说向下流动。在那个2003到2008年，就说那个网络意义时代呢，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但这种网络意义时代呢，就是说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呢，几乎就说，就把这个网络意义运动呢，就说打上了一个记号了。在2008年开始到现在呢，它就是一个在随着对那个民间那个向下流动要一种争取自由的过程里面，就是说它里面的主体越来越成为那个中下层那个民众的一种那个需要。在这里面的说呢，就是把它当成视之为一种那个网络草根对那个利益啊、对财富的那个一种那个再分配的那渴望呢，这里面我认为就是说那个。是因为呢，何女士在里面，因为她是毕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场，她没有和那个真正的就是说那个社会抗争者有这种的交流，所以她这种观察里面是带有这种色彩。这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在特别是中国的，就是说这几年改良与革命的争论里面，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大里面也是持这么一种观点，也是担忧着说在面临着这个这个真实自由向下流动，这过程里面会不会就是产生了，就是说一种那推倒重来这种焦虑？所以呢，就是说，这和你是这种焦虑呢，我认为还是那个不存在的。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到底最近在推特中文圈上这股风起云涌的这股浪潮，它到底能够如何的为民所用，或者如何的来继续发展下去？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呢是400-120-0551，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上留下您的建议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先来接通现在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孔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我是3个多月不能讲话了，我排着队呀，到我讲话了就给我掐了，就干扰。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然后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几年来吧，5-6年来，这次六四呢，第一次没有强制收我的手机，当然被软禁、被旅游这事儿，但是手机呢，没有收到，我可以上网。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微信群4月1日下午2点被封了。自由亚洲电台，观众听众微信群，这个群主呢，山东老孔也被封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群里边现在骂街的很多，也没法管了，散了好像是，但是也不管。
嗯，
今天呢，我打通这个电话，这说明呢，可能说明习主席开放了一点。实际上，我认为啊，习主席做不了这个主。很多下边这些个官员 99.99% 以上的官员都恨不得把习主席弄死。谢谢，再见。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很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那么我想我们继续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野兔先生来简单跟我们谈谈。我知道包括您还有夏业良先生二位呢，都是当年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的人。从当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一路走来在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活动，或者经由社交媒体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那么这一次就是这几个月来在推特上的这样的一个浪潮，跟过往的这几次中国的这些网络运动比较起来，您觉得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野兔先生，请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是在我观察看来，就是说这次呢，就是以郭文贵爆料作为那个推特呢重新走向热闹嘛，这么一种那个情况呢。算他是很深刻的反映了这几年以来，在那个政权加强对民间打压的这个程度下面呢，整个民间普遍面临着一种那个焦虑症和无力感，特别是这几年呢，包括对那个新公民运动啊、南方街头运动啊、709大抓捕等等，这几年的那种打压，实际上呢，这种事件打压呢，它实际方面我们观察的是上呢，最关键还是那个这几年政权呢是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包括好像网络安全法，包括那 NGO 管理法等等的这么一系列的法规，它收紧了整个对社会自由度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面呢，这两年呢，实际上呢，整个民间社会呢，它是呈现了一种那个很无力的感觉，就说那缺乏议题。在这种缺乏议题下面呢，那么郭文贵爆料呢，就成了那个民间的一个兴奋点，就是上呢，就是在对那个，这是反映的那民间对未来的总是就是怎么走一种很焦虑的感觉，但是呢，我认为呢，就说呢，这种呢，就是说以爆料作为一种那个网络热点的方式上呢，它是不可能改变了那个中国目前的那处境，爆料并不能改变中国，还是得靠那个民间集体的抗争。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推特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且使用在国际范围上非常广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形成一场推特革命？我们希望如此。但是郭文贵先生所倡导的这个推特党，和我们所要的推特革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们看到郭文贵最近最新的这个推特上面说到，他说鼓动别人去革命的往往是骗子，那他自己鼓动人们要干什么呢？他说最好有1000万人上街，那但是呢，当中共跟他谈判之后，他往往呢他的语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很积极的响应，要成立推特党，设立推特党的党旗，因为郭文贵先生说要用5亿。还是多少50万美元这个奖赏，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他其实呢，他说的完全不一致，前后经常不一致，所以呢，他所说的推特党或者是在推特上搞运动，和我们的说要推翻中共的暴政，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联邦共和国还不是一回事。他经常否定这些，就是说他认为他搞的不是革命，他也不要推翻共产党，他也不想让中国乱。所以他最近强调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分开。如果要讲推特上真的有一场推特革命，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参与者是希望推翻中共暴政的，没有人或为了这个成立一个推特党的目的就是说要帮助郭文贵要回家产保护家人，我想这不是，是吧？因为最根本的这个我们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才能够保护更多的人。郭文贵家族或者他的员工他的财产只是我们要保护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先生还有野兔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而同时，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同来探讨，也是最近在西方媒体当中不断在探究的一个话题，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反恐手段。也有人说它是不是越来越像在中国的维稳，这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到底是好还是坏呢？也请您锁定明晚的美国之音 B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